我去过很多的城市，也遇见过很多的人，看的风景多了，就觉得城市该有它本来的模样。
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言语去形容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我只知道我已经习惯了这座城。我喜欢夜深人静行走的感觉，
我也喜欢在拥挤的地方看人来人往。
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
我会离开，
我会离开。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来，
我还会回来。与世界侧耳倾听，
孤帆隐于天际，落日隐于长河，喧哗隐于内心，
喧哗隐于内心。
但我们从不隐藏于你的视野之中，隐隐约约，
隐隐约约，
隐约听到的有声电影。
大家晚上好呀，好久不见，我是主播南菊。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FM100 VOC 广播电台，在每周五晚9点到10点准时播出的直播栏目侧耳倾听。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 VOC 广播电台。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隐隐约约，我是主播欣然。
那大家可以听到这是一个挺陌生的主播名，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侧耳的新主播。主播欣然也是一位大一的新朋友。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主播欣然。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了一部电影，其实我可以直接给你讲，它叫《海蒂和爷爷》。
哦，这部电影我好像看过，好像非常经典哎。
对，我最开始去看它是因为我在某音上面刷到的那种片段嘛，然后就有看到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白色头发，然后也很白，然后坐轮椅的一个女孩子。
哦，你说的是克拉拉对吧？
对对对，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说想去看她吗？
不知道。
因为我当时看到她评论区嘛，就有人说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奥特曼。
奥特曼这个名字真的有点神奇。
就是感觉好好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哦，好好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漂亮的名字，名字，
好好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为什么就是名字就是这么的动画片？
真的有点像那个就是动画片那个奥特曼里边的那些名字。
对，那你小时候喜欢看奥特曼吗？
我小的时候没怎么看奥特曼，我都看那种什么水冰月之类的那种少女片。
其实说到动画片，我觉得那种现在的小朋友其实挺可怜的。
我也是觉得呢，我觉得
因为他们现在看动画片就是感觉有点低质了。
对，我觉得完全比不上我们完全比不上我们那个时候的，我们那个时候多经典啊，
喜羊羊就是最厉害的。
我还觉得熊出没熊出没也很厉害。
其实这样讲的话，我们童年其实挺精彩的，而且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嘛，然后爷爷奶奶他们就是那种不会让你去太多的补习班，就是那种让你自由生长的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我也是嘛，就是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嘛，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对，而且我小时候我爷爷还带着我，就是因为他会做木工，然后他就会带我去一起做，然后我当时觉得这种手工艺品好有趣。
我也觉得好有趣，而且我外公也是，就是每次他从市里边赶集回来都会给我带一颗糖来，我就非常的高兴。
好幸福，那岂不是每次赶集都有糖吃？
对啊，真的超级幸福，现在就没有体会到了，现在长大了。
对，因为现在也是咱们读大学了嘛，就感觉和爷爷奶奶他们那边联系稍微少一些了。
我也觉得就是联系越少，对他们的关心也就不是很够了，所以我就打算这次五一一定要回去看看他们。
真是个特别特别孝顺的小女孩。
太孝顺了。
那其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也是一个亲情上的电影。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部电影《海蒂和爷爷》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 广播电台，关注并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 QQ 听友四群27513198，同时也能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在后课桌，亲爱的那个你妈的只有 Who's that girl？ 我这个只能 Who's hot like this？ 我爱袜子了，袜子 They're not like this。Sixteen just walking in my zone， 我的 pace I better watch your tone。I don't know we want more， yeah I really want what I love， I can get enough。It's a make you so special， one thing I know about you。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海蒂和爷爷》呢，它是改编于一部叫做《海蒂》的文学著作。这部《海蒂》是瑞士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斯比亚·斯比利。
对不起，
不好意思。然后它是创作在19世纪末的文学巨作，作品问世到现在是100多年吧，19世纪末到现在。100多年以来呢，是很多次被搬上了荧幕。
哦，那它真的是那种儿童文学的经典了。没想到，好像在海蒂这个角色最初选取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酒就备受关注了。
对，因为它就是因为很出名嘛，毕竟还是能翻拍这么多次。
对，
它肯定就是那种像是比如说安徒生童话之类，就是非常出名的。所以他在选角之初就是备受关注，但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哎，那个女主角是多少岁来着？
她好像当时9岁，然后就是从，因为她比较聪明嘛，而且她又那个笑容特别有感染力，
哦、对，
特别她就长得又好看，然后呢笑起来又特别乖，然后她就从500多名那个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了。
500多，那真的是百里挑一，
对，真的太厉害了，
这属于天赋性选手，
对，眼泪很自然。
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有一个很值得，就是观赏性很强的地方，是在于它都是大部分是实景拍摄，是取景于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和德国境内取景的。
对，我真的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一种视觉享受，我感觉我就沉浸在了那个阿尔卑斯山上，那种美景真的超级漂亮，特别好看。就尤其是那个海蒂和那个皮特他们一起牧羊的那个秘密基地，就超级漂亮。
对，而且我跟你说，他们那个秘密基地还是取景在海拔1991米，好像是。然后因为它海拔高嘛，然后又是那种山区，它就是没有什么人为的污染的。
对，都是人工之美，就是天
然之美。
嘴瓢了，是没有经过人工雕饰的天然的美。
对，然后是非常具有那种田园风格的山间湖泊。而且这部电影它拍摄的村庄好像是叫拉奇，它是完美的保留了当时的那种自然风貌的，而且还在用于现在最新的电影的拍摄。
哦，我觉得都可以做成一种景区供人参观了，
打卡地。
对，
一生打卡的中国人，
特别好看。
这部电影它主要讲的是海蒂和在爷爷那边过的童年。
对，那个童年的时光，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的来说都是非常短暂又珍贵的。
对，毕竟童年也就，哎，你觉得到多少岁算童年呢？
我感觉肯定，上小学之后十几岁吧，十岁左右，我觉得就没有童年了。 作业太多了。
那其实现在医疗水平挺发达，我感觉每个人都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差不多童年只占人生的八分之一左右，
真的是很短了，
就感觉还是挺短的。但是我觉得童年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大家的童年可以治愈成年阴影。
真的，我觉得童年就是一种非常无忧无虑的那种快乐，而且就非常的自由，无拘无束，就不用作业，不用去补习，就特别快乐。我真的想再重新回去度过一次童年。
对，因为童年的时候你看嘛，你又没有什么经济的那种困扰，然后小朋友想的又少，知道的也少，
很单纯。
对，很单纯，脑子里面想的就只有今天吃什么呀，今天玩什么呀。
对，要不然就是睡觉，要不然就是玩。
对，我觉得我当时小时候最大的苦恼可能是作业怎么还做不完。
我一般都是玩到最后再赶作业的。
那在这部电影中呢，就是可以让我们重温童年的快乐。
对，
在这部电影中海蒂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们去重新感受到自然自由的魅力。
就是从小父母双亡嘛，海蒂，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姨妈家长大，就是在
寄人篱下，
对，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在五岁的时候，他的姨妈就不要他了，不能照管他，就把他送到了他的爷爷家里边，送到了那个阿尔卑斯山上。
但是我其实觉得他送到他爷爷家也挺好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在姨妈家他就是寄人篱下的感觉，感觉被约束着，
受限制。
对，
爷爷就是亲爷爷嘛，是不是？
对，他亲爷爷就感觉会好一点，毕竟血浓于水嘛，
那种亲情的牵绊是永远都打不破的。
可恶，不要小瞧我们之间的羁绊呀。但是说起这个，第一天海蒂去的时候，其实爷爷是并没有想让他住下来的。
对啊，海蒂的爷爷其实是一个孤僻的老人，他就一个孤僻的小老头，所以他就没有打算就是收留海蒂。他因为他一直一个人生活惯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带一个小孩。
对，而且我觉得他可能觉得那个年纪的小屁孩正是那种闹的年纪。
对啊，就是不好管，
就不想管他。但是又恰好碰上那个下雨，然后姨妈又不要海蒂了，海蒂就只能灰溜溜的跑进那个羊圈里面。
对啊，他躲到那里边睡觉了，然后羊圈里边还有草，特别的暖和，他还可以抱着那个小羊睡觉。
但是等第二天天晴了以后，爷爷看到海蒂其实还蛮惊讶的，然后他给了一瓶羊奶，好像是给海蒂喝。海蒂还以为当时觉得哇，他肯定是想留下我了。
对，
结果没想到爷爷就
去问那个牧师，还是想要把他送走。
对，想要把他说送到城里面找个条件好的人家收养他。但是那个牧师这个时候又提出了三天之约。
对，要让那个爷爷等三天。
对，
三天恰好就是那个爷爷转变心意的时候了，三天之后他就想把海蒂留下来了。
对，我们的海蒂凭借他可爱的笑容，极具感染力的那种感觉，成功的征服了爷爷。
对，真的，海蒂特别的乖，这个孩子很温暖的。
是的，然后爷爷就让海蒂留下来了，然后海蒂就在那个大山里面，但是那个是个很好看很好看的大山，
太漂亮了。
对，他在里面和牧羊的皮特一起过上了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
他们还可以随时躺在那个草地上啊，还可以就是玩那些小羊，还可以逗土拨鼠玩。
对，你说起那个土拨鼠，你知道有一个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个动图
啊，我知道，一个土拨鼠尖叫的
那个土拨鼠，然后站起来双手啊，
就是特别搞笑。我经常会发那个表情包表达我的情感，释放出来，
表达我内心的那种愤怒和不满。
对对对，
但是那个土拨鼠出现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可能就是会发出那种很不满的声音
尖叫，是吧？
对对对，结果最后那个土拨鼠的叫声还挺可爱的。
真的，我觉得那些小动物都超级可爱。
是的，所以我觉得小海蒂在这儿生活的还挺幸福的。怎么说，
我也觉得他就是非常自由无拘无束的。
对对对，
没有人约束他，就不像在姨妈家里边。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种不伤害和妨碍别人的前提下，尽情释放自己的个性，自己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跑啊跳啊躺啊，好爽啊。
我真的是越看就是越想回到我自己的童年，我真的好幸福啊。
对， 对，童年就是有一种无忧无虑的那种专利一样，感觉如果你是，毕竟那句话怎么说的，他还是个孩子，
真的很幸福，
你要原谅他，他还是个孩子。但是这个时候那个姨妈就很讨厌，她是我全片最讨厌的人、
哦、真的，
她就是为了那点马尼，然后她就把海蒂骗走了。
对啊，她原本就是说跟爷爷商量嘛，她姨妈想让她到那个寄养的家里边去，但是爷爷不同意，后面那个姨妈就骗海蒂说她爷爷已经同意了，就把海蒂就是牵走了，还不让他们见最后一面。
对，她多坏呀，我都不敢想海蒂当时会有多伤心、
对啊，她可能会觉得爷爷抛弃了她，就很伤心。
但是幸好的事情是她不是把她发卖到，不能说发卖了就是把她卖到了一个富人家嘛、那家人还挺好的，
对，我觉得他们家都特别好，就是除了那个什么女管家，她真的超级的刻板，
对，她就是那种大家很刻板印象中的那种穿着一身修女服，然后会拿小教棍的那种，
特别严格对海蒂，就海蒂到了那个地方就感觉被关进了监狱一样，他就不能够大声说话，也不能随便走路，而且还不能笑，而且他甚至就最后那个窗户都不能随便打开，真的太离谱了。
对，而他们那家的就是那个小女孩，她那家的女儿就是我们刚开头说的那个
奥特曼
那个奥特曼是她的原名她原名叫伊丽莎白奥
特
曼，然后她在这部片子里面呢就是饰演这个富人家的女儿克拉拉。
克拉拉，
我觉得克拉拉她就是失去了妈妈以后有心理阴影，不能站起来嘛、我觉得这个心理阴影有那个女管家的一半。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压抑的环境造成了她那个心理原因，她就站不起来了。
人家本来就失去了母亲，正伤心的，你还这么严肃的对待她，
对、就是还不让她出去玩。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克拉来说，海蒂的到来也是她的另一种救赎。
对，真的是一种救赎。
海蒂就作为一个像是克拉拉救赎一般的存在，就在他家住下来了嘛。
对对对。
然后就跟着克拉拉一起干这样干那样，
还跟着他学习。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哈，而且片子里面表现出来也是，其实海蒂是很想家、很想爷爷的，
而且他很向往自由，在那儿就像个监狱一样，完全。
是的，就是各种都要约束着他，所以他后来就得了心病。
就是那个有一个侍女，她一天下去偷酒喝，然后就发现了就是有那种异响，
对，
然后他们就以为闹
鬼
了。
当时我看到那儿我就可好笑了
我也在想到底是什么声音啊，我都
不知道。对对对，但是最后呢他们发现是因为太想念家了、然后出来梦游。
对，海蒂梦游了。
对，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他就算是梦游都是出来然后面朝家的方向看着，
对，他想望那座山
我可怜的小海蒂嘞。
对，回不了家。
对，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先生，就是克拉的父亲、他就提出来说如果海蒂去在这儿的话可能也会得上心病，然后还越来越严重，然后他就说让最后决定让海蒂回到山里去。
然后克拉拉他就非常的难过，他就不愿意见海蒂，然后最后他们都没有打最后一声招呼，海蒂他就走了，就被送走了。
对，就像是 而且他也知道海蒂他是属于大山的，即使他人留在这里，但是他的心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他其实也向往自由。
对，所以也就是在这种种种的条件之下，海蒂他重新回到了山里，重新获得自由，然后我当时飞快地跑向爷爷，和爷爷拥抱在一起，
真的好温馨那一幕。
对对对，
真的好喜欢。
对，然后在那个阿尔卑斯山里面，海蒂就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野孩子的感觉。
对，我就是很喜欢的那一段，就是他们在阿尔卑斯山上，海蒂就和皮特一起重新牧羊，而且到后面他和爷爷还搬到了镇子里去生活，海蒂就继续
有
学上，
有书读了，
对，
有书，
终于有书读，有书读，
中国人一生的追求有书读。但是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克拉拉，不对，海蒂是克拉拉的救赎，所以海蒂走以后，克拉的病就越来越严重了，几乎是就到那种卧床不起的感觉了。
所以他奶奶就是决定把克拉拉就送到那个山上和海蒂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是的，克拉拉也终于看到了在海蒂的信里面描述的那种大山的样子。这虽然这些人他们就是可能身上比起城镇里面的人有点对有点朴素，然后可能因为各种干活，然后身上会有点脏
啊，
但是他们的那种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特别感触人的笑容。
而且那里的环境虽然比较艰苦，人们生活的也很苦，但它的自然环境是真的很美，就天非常的蓝，水特别的清，就是那一草一木都非常的清新，就充满着那种大自然的气息。
是的，所以最后我们的克拉拉也是在这儿哦，中间还要提一下那个皮特，那个坏小子，
那个皮特太讨厌了，
就是
嫉妒那个克拉拉和海蒂的友情，就是干了一件特别坏的事情。
他嫉妒人家玩得好，他是阿尔卑斯山的醋王，
真的，我看那个弹幕把我笑死了，他吃醋了，然后最后他就选择了把那个克拉拉的轮椅给推下了悬崖，
对，特别混小子的一个小男孩。但是也是他这个举动吧，让克拉拉没有轮椅坐，然后他坐在那个石头上面的时候，碰巧看到一个蝴蝶落在他脚上，他去摸，
哦对，然后
就站起来了，
对，真的特别震惊，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没有到那个压抑的环境，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然后他就克服了自己的心病就站起来了。
对，所以说全影片的最大反派就是那个女管家。
对，那个女管家真的哎太坏了。
对，而且特别想说的一个点就是他的父亲不是后面来找克拉拉吗，然后他当时在路上还没有见到克拉拉站起来之前，他说这什么路啊这么难走，
就特别嫌弃，觉得不应该是一个瘫痪的女孩
对对
应该去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他见到他女儿，看到他女儿站起来了，他说真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真的太神奇了，他直接震惊了，而且还非常的感动。
是的，那其实咱们就是在最后不是说要让接克拉拉回去嘛，然后海蒂最后是选择留在他最喜欢的大山里面，不过在临走之前就是克拉拉回去之前，奶奶，我觉得奶奶特别好，
我也觉得
特别特别好，就是刚开始还告诉海蒂要去做电视，对
对
对，
他就是给他讲一个故事，但不给他讲完，引起他的好奇心，然后让他自己去学。
对，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善良的老奶奶。
对，就是我觉得他也是帮助了海蒂的。
对，他像那种仙女教母一样。
对对，很温柔。
他在离开之前还给了海蒂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和一支笔，说让他去自由地书写自己想写的故事，也不用在乎别人的嘲笑和质疑。
对，因为就是在那个他不是海蒂有学上了吗，他那些老师就问那些大山里的孩子他们的梦想是什么，而海蒂说的就是他想写一故事，但是却被所有人给嘲笑了。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去嘲笑别人的梦想。
对、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见识是不一样的，海蒂他有了这一次经历，他就比那些小孩更有了见识，就是说去想去当一个作家，他勇敢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去追求自己实现自己。
是的， 可能有人会把海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看作童话故事，但是也有人对这个故事中传递的价值观不屑一顾。但是其实可能是觉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是像海蒂一样放养，
太童话了，
对，这样的生活太童话了，现在就是很卷的一个状态，
对、啊、
大家都是。
但是我就是在想人生嘛，就毕竟就是最多也活个八九十岁吧，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其实没必要去卷的，我们就给自己保留一份像海蒂一样非常快乐的时光，或许这就是比那种要追求富贵呀、啊、对啊更重要的事情，是快乐。
好的，你和我的观点一样，
对，就是快乐小狗。
对，因为快乐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嗯、是不会骗你的，你自己的快乐怎么会骗你自己。但是其他东西其实相比于现实的快乐就比较虚妄吧，
对、啊、
比较摸不着。其实就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享受生活就好、
我们要知足常乐，真的
是的。那么现在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1:26，我们的你隐约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播南菊，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是主播欣然，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